这个意思。
哎呦，你们真的也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好不好？我觉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一起，有一个比较，是什么？就是大家聊聊天吧。我觉得也不是谁有经验，我们都有经历吧。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先，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说你，邀请你到我们的当中，来到去体验学习，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透过一些的经验经历，更加透过你经典的经文，我们来到一起分享。愿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我们祷告，我们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我首先一开始用一段的经文，而这段的经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很想的就是在拿出来了之后，大家应该都熟悉，然后就去想一下，究竟这个的背后，我们有没有想过它所更加深远的意义？知道这段经文吧？不陌生吧？对 ，OK， 你们要去，怎么样？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受洗，父子把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知道，
我同志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不对？谁说的这段话？
耶稣
，耶稣对谁说的？
门徒，
谁是门徒？当时他在场吗？你不在场啊。他对谁说的？当时在场的是11个吧，对不对？不是12吧？
11个，
对不对？这11个门徒，男人还是女人？
男的。
成家了没有？
撒该应该成家。
撒该在吗？
就是马太。
啊，马太叫做利未，不是那个哦，那个是矮个子的那个哦，不在这里，对吧？说的对，好，有税吏，对不对？好了，是不是税吏不结婚了？没有这样说嘛，对不对？我们以为是税吏跟太监同董，那就完蛋了。不是吧？11个男人，他们大概多少岁？可能的岁数，被招的时候他们可能的岁数，能够做门徒的岁数，在犹太人怎么样？
20岁，
对，20以下。 OK， 就这么左右。耶稣比他们好，可能大一点，可能有点点同辈，但是怎么样都大一点点。比如说按照计划，按照计算的话，他们起码都是差不多怎么样过了 teenage。 OK， 带着这群男士，你觉得当他们说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当然这个信仰的传承，对不对？是吧？ OK， 想到后面如果他们成家了，有自己的孩子了，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应该怎么做？会不会在那个时候想到要交给牧师去做？怎么样？神吩咐他们，主耶稣吩咐他们，授权给他们去做什么？施洗，对不对？教导，甚至怎么样？走南闯北，对不对？怎么样？倘若他们成家的话，怎么样？有没有想过？上帝不是叫他们出家吧？上帝有没有说好，从此之后你们就出家了，孤男出去，有没有？我相信在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当中，他一定不会去设立一个出家人的，对吧？有没有？你们要去，没有说你们要去做出家人，对吧？就是说信仰跟生活，宗教跟信仰是不是有差别，对吧？ OK， 那我为什么这样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容易把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呢，对吧？ 是吧？怎么样？觉得信仰和宗教一些的东西在这里，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在深刻的去思想这段经文的背后，我们怎么做，使徒们怎么做，门徒们怎么做，如果按照耶稣基督的吩咐的是代代相传，对还是不对？代代相传，直到今天，你刚刚的答案是对的，他是对我们说的，对吧？当他对我们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就是信仰的传承者，对不对？如果我们寄望任何的一个群体来到成为我们信仰的传承者，你觉得我们误区在哪里？有误区了吧？我们把责任怎么样，人家教是不是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信仰的传承是在谁的身上？我们嘛，对不对？凡我所吩咐的都怎么样，教训他们，但不遵守，行不行？明白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在重新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把在这里加上一个家庭的话，这个的家庭按照这个的使命化，大使命其实是什么？是不是只是在说我们去想到一个建立一个教会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说我们每一个的家庭把这个的使命成为这个家庭的使命，是不是最重要？对还是对？等到牧师出去传道才叫做完成这个使命，等到一些的小年轻奉献了，带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带着娃娃兵一起去南美去做宣教，才叫做完成这个使命。但是我若不是做了，我不会这样想。我告诉你，我回过头来才想，哦，对哦，我这一群娃娃兵，以为我们去建立教会才能够去完成这个使命。对不起，这个使命是在你的家里面先完成，弟兄姐妹。以至于我再重新的思想，什么人可以受洗，什么人可以施洗，怎么样？这是挑战了吧？扯开了想想看，什么人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到进入婚姻的殿堂，对还是不对？但是在大多数宗教的群体里面，我们都把这些责任交给了谁？谁的责任？谁去完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拖到谁的面前？然后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对不起啊，从这里到那里，其实这个整个的过程，整个的传承，我相信家庭是最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最重要。如果父母为自己的孩子的婚姻能够去做祝福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更加崇高和伟大？你们对他的接纳，你们对他的认可，你们对他的帮助，是不是远超过别人假手于人呢？没想过吧？如果有婚礼的时候请我来，我喜欢参加， OK， 我真的喜欢。但我真的鼓励的就是什么，当他走到那边的时候，在那个无论谁做主理的时候，你是最主要的那个人。父母，这些的孩子上帝给你们是他的产业，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讨的是从这一段的经文，简单直接，但是我们都觉得这个使命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属灵群体要去完成的，但是我们从来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跟家庭有关系。有没有想过？你们查经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倘若这个是成为一个每一个这个男人要做的，你觉得怎么样？不能够寄望任何你所谓以为的教会，你觉得怎么样？他只是帮助你要去完成这个使命，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不一样？我就在奇怪啊，在座的有姊妹啊，尤其我现在在国内这么长的时间，这一段这十几年二十年了，你知道我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在哪里呢？那就是什么呢？我去到这么多的教会，无论是家庭教会或是政府的教会，我可以告诉你一样事情，就当我讲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坐在我的面前的是80%都是姊妹。啊，没有吧？没有80%，都有70%。怎么样？ 对不起啊，这个大使命对谁讲的？十一个男人啊，晓得了啊、哦。所以难怪啊，有的时候怎么样，兴不起来呀、啊，真的缺一不可呀，对不对？那任何的家庭的建造，不能缺男，真的。但是我们知道是男的，因为他叫男人，他没有叫艺人，简单容易的人，对不对？读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翻错了，应该是这个，对不对？这个也读得通吧，是吧？怎么样，在座的每一个的姊妹怎么样，男人听话吗？你们顺服吗？哪一个要求高一点，对不对？尤其是在教会了，对不对？女人总是被要求顺服，那男人呢？男人要求什么？
顺服主。
顺服主，呵呵，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哪一段说的？有没有啊？除了创世纪说到他要做变，要男，对不对？除此之外怎么样？然后在家庭里面就要求男人怎么样？
爱妻子。
爱妻子怎么表达？
舍命。
舍命，你看说的还不够理直气壮。说清楚一点，
舍命。
我喜欢这个，说得出来做得到吧？我看得出你们两个啊，对，容易吗？我告诉你，舍啥命？我回到来帮我脱鞋的，回到来做好饭了没有？反正是过去的啊。现在的男人回来洗脚，来洗碗，来。可能我们现在反过来了，一大群学会了怎么样做父母的啊，总是去上课，上午回来坐下来听我刚才上完课。啊，做男人应该这样做，你不要再做缺席的爸爸，会不会啊？好会说啊、哦！我们现在变成反过来了，那怎么办？这个男，好的，那结果呢？就养出了一群娘性的孩子，你没想过？没听说过吧？这词不陌生了吧？尤其是成都，真的。我们2008进去，2009就开了一个题，因为我们走进教育局，龙江路小学的校长，前任是清水河校长。我们在这里考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家男孩子娘不娘，男不男，怎么办？因为刚好是城乡结合，在二环清水河呢，那你知道二环？
现在都不算了，
现在就不算了，对不对？
现在都是城里了。
2009年那个时候刚刚还算，所以城乡的，所以大多数都是怎么样？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外劳，对吧？外来的那什么？
城乡结合部。
对对对，所以学校的那些孩子的那个，那爸爸妈妈都在外面打工，啊，还不算是留守，因为他们还可以回来，对不对？那但是什么？爸爸大多数都是工作的时候都有日没夜，没日没夜。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家庭怎么办？他的形象，他的这……然后呢？我说，我们最难解决的是两个大问题。他说哪两个大问题？我说我们去做老师培训，90%都是女老师，对吧？说我们问过学生，学生到大，因为我们在做大学生，大学生我们就提出一个就问题，怪怪的问题。我说你从小到大见过哪一个的男人站在你的面前做过领袖的？大多数说没有，因为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他们前面站着的都是女人，不奇怪吧，对不对？怎么样？那难怪。那尤其是在四川，四川有的时候还很独特，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怕耳朵。
说的对，怕耳朵，真的。 OK， 男人抬不起头， OK， 女人太能干了，晓得了啊，啊，然后就是真的，一说话就是怕耳朵。我说你不要再说那么多，再说那么多，那真的。结果没想到，我讨了一个儿媳妇是成都的，真的啊，你们真是啊。所以我看我的大儿子，他在家里面的那个，真 这种平衡怎么样？那感谢主啊，这个还好啊。他大学毕业了，然后准备出国的，然后就在我们家就做了我们的第一个的童工，结果还我们在营会里面，然后而且在国内一起的服侍，让他们相认识了啊，然后到了最后啊，终于愿意哈、啊、相爱，所以到了，但是感谢主。我儿子在这个当中看着他的成长，现在还是做青少，就是青年爸爸的工作。他就在网络上面专门做叫做 Noble Father， 就专门就是帮着年轻的爸爸们做一个就是在网上的平台，然后他每一个星期就发两个，就是关于年轻爸爸要就学习的功课，然后就陪伴这些年轻爸爸怎么样去成长。他自己说我们要共同成长，所以在这个当中家庭，然后他也就在服侍，但很感谢主，我都发现就是他在做比我做的更加的怎么样实在实际，所以这是我的大儿子。但我没有跟他讲过这一段经文，但是我只做到一样事情，活给他。好，我怎么样爱我的妻子，学习怎么样吵架的时候继续吵OK， 但吵完了之后怎么样去体贴，我是人啊，我没有理由不发火的，对不对？发火的时候会打烂东西的，但关键是怎么样去弥补，怎么样去彼此饶恕，怎么样彼此。但我仍然不会因为我有了家庭我不去做使命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先把这个搬出来给大家，这个抛砖引玉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寄望任何的群体来到树立你的家庭，你应该寄望耶稣基督在你的家庭里面建立有使命的完成使命为这个目标的家庭，晓得吗？这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带孩子来就寄望这个教会来教好你的孩子呢，你是错的。可能这里多少个小时来教会，多少个小时？
三个小时，
最多三个小时。
好，老师只教一个小时，
对，老师只教一个小时，对不对？好了，其他的小时在哪里？修道院去，不可能嘛，对不对？把他不如关在这里熏陶一下，回家的时候真是变成三文鱼了，不可能，对不对？他在这里的时间有多少不能够定位他的属灵生命有多少，太浅太少，那最多就是家家营会咯，对不对？但是你都知道我们出道来一个教会要去做一个营会容易吗？可能吗？够不够人数做一个青少年营行不行？我告诉你，做一个青少年营没有五十个人你都不要做，为什么？没氛围，对吧？因为小孩子一聚在一起那真的就蜂拥了，但是如果只有十来个，我告诉你这个年龄那个年龄都不理那个应该不理他，对不对？因为什么？他们小伙伴他不会打开，他不会破，他没有这部。所以我们在国内做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做营会，最难做的年龄段你们觉得是哪一个年龄段？多少岁？这个年龄段容易做吗？因为这个年龄段基本上开始形成的就是宅男宅女、哦、对不对？电子产品，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年龄段，这个年龄段到15，这个年龄段怎么样？初中嘛，对不对？这个年龄段开始有自我，对不对？看有自己，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怎么样发脾气，随时都可以，对不对？这个发脾气还有一点点怎么样度数，这个发脾气可以100度的，对吧？都经历过哈。那好了，再小一点，我们说多少啊？八吧，哎，算了，就这样。怎么样？这个年龄段怎么样？
可以听话。
蛮听话的，对不对？其实应该再降低一点才行。 男女孩子的这个点，男孩子可以到这里，女孩子到这里 ，OK， 这里再过去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简直就像个大姐姐一样，她以为她是大姐姐，就是很跳的，就差这么两年，这是很跳跃的。所以做这个容易的，这个的阶段，这个是最容易的。但在国内，你觉得容不容易做？小学阶段，你要拿它都不容易啊，对吧？你要做出独立的营，你要所有的父母都盯着你，拿这个枪盯着你，你做出一点点什么就啪，OK， 只要一个伤，啪就来了。因为什么？很紧张啊，国内，对不对？对小孩子的怎么样？紧张啊，对不对？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生活，对不对？吃得好，穿得好，好不好？所以我们本来说做营会，本来说要保密的，不给他们知道他们会遇见什么的。但这个年龄段不行，你全部所有的细细的单节，所有的活动，差不多每一个小时都要告诉父母，他才给你拿他的孩子去。结果我们做不来，不干，好辛苦，所以报备也不行。结果怎么样？我们不理校长，你开放，所有人回到学校做营会，我们在学校的草场上面扎营，报名的人数用不用报名？学校一开，哎，啥也不要明白了。你现在只是怕的就是你的操场不够用，对吧？好玩，我们只给他们过一个晚上，然后他就等着下一次，再等着下一次，两年再做一次。哎呀，那两年等的呀，我告诉你够辛苦的。我们就做过呢亲子营，做过呢孩子自己独立的营。那亲子营是为了保险，好，然后就孩子喜欢的不得了。这个最简单容易，那但是什么？组织者一定是学校，所以我们做福音工作就走进学校，很感谢主，清水河先做的，结果其他的学校，四川大学附小也要做，然后龙分，啊，各个我们是要排队，感谢主，就是这一个的阶段，大概四五岁，这一个的阶段，其实生命改变最大的就这个。入营的时候扭扭捏捏的，但是他的朋友去了，一起去，去到那里把他朋友给打开了，这个走这个走，团队一见面，他连他的朋友都不见了，就这么快这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个的当中，梦想设想所有的东西突然间就如同炸弹一样的爆炸，结果在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舍得。最好的年龄段是这个事，做起来，感谢主，神也给我们在这，而这个的年龄段，基本上父母开始头疼，所以你拿去，你拿去，就这么简单，你拿去吧。然后回过头来，我的孩子怎么样？所以我们真的期待，就初中的那个阶段，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的当中，但是同样的，在这个的当中，我们基本上嫁接在就是，国家有的一些的营地，啊，有军营啦，啊，有武警营啦，啊，就用他们的营地比较硬邦邦的，然后就哇，第一个晚上就怎么样，所有的精力都花完，到了半夜吵醒他再跑，穿泥，然后呢过障碍，全身呼哩啦啦回去冲凉，洗完澡，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师还有活动吗？精力耗尽了，然后就开始做我们的活动。我们大家如果精力还有，就再多一层。第二个晚上半夜又吵起来，因为他还有，就把他们所有的精力都耗尽，然后开始乖乖听话。做什么小组的时候，因为在这里的当中有英雄出来，有英雄出来，带着他们的组长都要成为。因为最难的他们要先做，这就是耶稣基督，我先为你死，所以什么叫做舍命，这叫做舍命，你怕高你也得跳下去，你位高这你就要，因为是组长带着走，然后回到来在小组里面就分享，感谢主，我们就用这种榜样型。那我们的生我们的领袖从哪里来，我们领袖大多数都是从大学来陪伴着他们。哦，你知道吗，简直就是像一个怎么样？像一棵树，然后就围着那里的，个个都粘着他的，尤其是小女孩，哎呦，在那里绑着的，他们的那种，那依恋关系很 所以我就通过淫秽就这样子去观察去看的时候，这个，所以我都鼓励教会哈，在这个的年龄段，为了这一个打基础是最好的。OK， 因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的当中，他们开始有什么塑造什么，但是他们没有机会看不同的榜样，也没有机会去探讨，所以我都祷告。好，我这次来，其实很荣幸有机会认识你们。我看到那一群孩子，我的口水都流了。对呀，就是他们这个年龄段很。你去跟他打招呼，他先看你一眼，然后就来了，对吧？你主动啊！我刚跟谁在一起走，对吧？好，现在小女孩坐在那儿，她理你啊？她根本就不会理你。结果陌生人来到的时候，一个个打，全部人的名字稍微问了，不过我会忘记了，已经。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刻意的，但起码我知道有以诺，有以琳。因为他好记，他们这些爸爸妈妈取名是为了我，两个姨，然后我就马上你们两个有关系的，是啊，哇，好厉害呀！那 Sophia 我就不记得了啊 ，Sophia 和还有一个 S 的 ，Sophia 是谁的？您家的，那还有一个 S 的
，Sarah
是谁的？
不是，他说的是那个 Emma。
小的
小薛啦，跟 Emma 是陈辉的。
陈辉他们不在啊。OK OK， 然后呢，我就马上说 ，Sophia、Sarah， 你们 related 吗？我以为同步嘛，因为以林以洛嘛，对不对？结果不是，哎呦，但起码怎么样？他看到我，哦，就明白了，对不对？他就觉得，哎，这家伙怪怪的。结果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小女孩出现，那是谁呀、啊、
？Grace，
呀 ，Grace 是谁的？哦，刘杰的 ，OK OK， 那我知道他父母是谁了。哎呦，那个 Grace 一个眼睛都是谁？哎呦，结果怎么样？跟他打完招呼之后，他就放下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反应了。其他人，他女儿也已经有反应了，因为他们都把他们的名字报上来，他很顺口的就是叫 Grace， 然后说哎欢迎你，但他们没有人问我你是谁。把他们拐了都不知道，但感谢主，这也都是我们在做服事的当中，我但愿在座的弟兄，从今天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每一个主日的时候，花多一些的时间走进这些孩子的里面，不只是要走到你自己的孩子的面前，跟他们打招呼，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聊一些傻瓜的事情都行，给他们带一些好奇的问题，跟他们建立关系。他们需要你 ，OK， 明白了啊？因为什么？他们在社会上，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很难接触异性 ，OK， 知道了哈、啊？对他们来讲，这里是安全和健康，以至于他们懂得怎么样去与男性沟通，找到安全感，找到怎么样？上帝的保护。
那牧师，你意思就是说？我们弟兄应该参加儿童的看顾啊，这些
100%。
太自信了。
他是故意问的。
我也要同情的回答他。晓得了吧 ？OK。我之所以把所有的都敞开，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所有的，所以你如果寄望教会，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要跟人家不一样，我们的孩子真的需要爸爸们在当中稳坐如山。你缺席在讲台没问题的，但你缺席在孩子们的当中，这是最大的缺陷，知道了吗？为什么主日学一定要是女人教？谁定的？圣经有吗？没有吧，对不对？我们的孩子需要男性，需要男性在当中给他们有安全感，对吧？是吧？为什么刚特别举他的例子？这个是定海神针，在家里面，两个孩子跟他的沟通就证明怎么样，他的参与度非常之高。对还是不对？我没说错。
我现在就是增加圈子看孩子。
对啊，你现在不要叫做单亲啊。
圈子。然后教会也不把你也抬进去哈。
说的对，排进去的时候记住一样事情，叫男性参与逐日学，首先第一不要让他们先教，一教的话男人教女孩子全军覆没，死板不活，对不对？男人喜欢讲道理，不喜欢讲故事，所以要给他们讲故事。那讲故事要他们演故事，而不要讲故事。这样子的时候，小孩子就喜欢你，就这么简单。而且讲的东西不要太长，千万不要给他太长，就是让他们先做一些主角色的扮演动作，然后这样。如果他说我不会讲，我不会也没问题，站在旁边做守卫。明白吗？把这个 security 都够了，晓得吗？我是这样子把那些男性带进来的啊。OK， 那我们在国内很独特的一样事情，就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当中，其实Rachel 都认识我们一些的同工。其实我们早期从2008年、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我们整个的团队的当中，男性是占90%。我们基本上不请女同工，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种族歧视。因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10个女性，但我们选不到1个男性，所以我们不保护这些熊猫宠物，那怎么办呢？对，所以一来我们就要打造，而且男性的这个培养的历程比女性要长，我们不能够就容易而容易。结果你知道吗？我们都不知道的。其实下意识，因为我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在委内瑞拉建立教会的时候，因为都是南方人，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教会迎接我们的时候只有3个男士7个女性。那我以为就顺手推舟就开教会了，好，开了半年，我们的女性不断的增加，男性的没有怎么增加，来来回回就是那几个男的。哎呀，糟糕了，怎么办呢？但是怎么一讲那个姊妹就信主，一讲那个妻子就信主，但是男性就是不来，气的你要死。结果我就发现不行了，我就如果再继续做下去，我就变成红长青了。我已经做红长青了，因为另外一个城市那个家中的都是姊妹，然后结果数来数去就这么2个弟兄。哎呀，你知道我好孤单呐、啊。结果但是在那个城市，因为我不是住在那，所以改变不大。但我能够改变的是首都的城市，所以我就开始做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就叫那些女性一信了主就留在家，别来教会。她很想来，我说你不要来。为什么不来？我说你要，只要你的家可以开门，我们能来你家吃饭，你丈夫也在场，我们就来。然后我们有机会认识，我就把我全教会的男性都带着一起去吃饭，晓得了哈。没有想到吧，对不对？男性都到他去教，然后呢，有这么巧，我有2个小孩子，那个时候男孩子，哎，很特别，他也很协助。怎么样？去到人家家的时候，他就赖拉屎拉尿，你这得换片，换尿片 ，OK？ 那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一个共通的认识的，我也会去做的。所以呢，在一个郑老板家里面，这吃饭。老板是做餐馆很有名的，结果呢，开放他的家庭，他的妻子叫索菲亚，信了主，就很想我们去，他很想来教会，不要来住啊，就找他请，结果终于可以去到他家里面吃饭，感谢主。后来索菲亚告诉我们，她的丈夫第一次见到，那这广东男人啊，第一次见到男人换尿片，是在我身上看见，他觉得这个男人很不同。然后呢，跟他坐下来谈，谈天说地都行，他又觉得这个不同，所以他把牧师给改变了，因为他总是以为怎么样，这些神父啊，这些是不知道是真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结果，哎呀，你知道吗？感谢主，后来全家受洗，一起来教会，直到他离开世界，他是最忠实、最坚定、最时时都为了教会而参与的人。感谢主。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不行，不能够来，信了主都得待在家里面等着祷告，把人家给震动了我们就来。结果就这样一步一步，所以来了就要参与，来了就帮助。所以在那个之后，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的方面，你们在考虑的时候，这个使命是给家庭做好准备， OK， 参与。 你们的出现是对于这些的孩子的成长，对他们的未来打定基础。你们多一点 OK， 主日学不要怕，只要做 OK。 我今天都做给你了，这个凳子摆上去一站上去撒开，你看多好啊是吧，简单嘛，对不对？他们一看然后就叫他们猜一下这是谁都行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那这个的年龄段你知道吗，基本上教会要做是很难的。为什么？你做什么活动他都没兴趣，因为肯定不够他刺激，对吧？他在网上所有的资料要找，现在更厉害，对不对？ Chat PT 什么
GPT、
我都还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在说 Chat， 我就啊，对不对？机器人他要什么答案没有？那如果我们仍然从道理上面跟他全部就是较劲了，对不对？我不如怎么样把他们带一个来到参与，带他们来到想方设法的让他们怎么样共测一些东西，但是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没有办法参与啊。你们觉得呢？如果我们今天的敬拜的形式仍然是这样，你们觉得他们觉得这是什么？他来到这里是干啥？对不对？坐在那里怎么样，他有哪一部分可以参与？身心灵他哪一部分可以参与告诉我？歌他不能参与啊，能参与吗？对不对？对不对？唱了吧，对不对？我们即使是唱千万次 a thousand reasons， 对不对？怎么样？ ten thousand reasons， 他坐在那里 ten thousand reasons I cannot participate 是吧？对不对？因为怎么样，你可能一年就这么唱一次，那你说我然后怎么样，每一次结束的时候阿们，对吧？怎么样？整个的格式形式，那当然我不是要挑战你们做这个，但是就是说，如果你为他们着想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有没有想过他们？对吧？我们习惯了的东西，和他们将来要承托的，怎么样的延续，怎么样传承的话，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有没有尝试过找一些的可能？是双语并进的在一起，然后请他们做翻译。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参与？他们都是能说会道的呀，对吧？而在你们的，先不要改变一些已经固定的活动，可能这一些的活动的当中是给予这些孩子们来到怎么样双语参与。那你们有福也有祸，因为你们在 First Baptist OK， 福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像踢皮球一样过去，英文弄，那你有人照顾，那你可能有同伴，但也有祸的，怎么样？可能在吃，断根了，没了，中文就淡化了。他要吃西餐，你要吃中餐了，对吧？有没有？然后见到爷爷奶奶的时候是哑口无言了，有没有？对不对？那将来呢，娶媳妇或者讨个丈夫就已经怎么样，没有办法定向了吧，只能够心里面有要求，但是怎么样，这都会转型了，对不对？但我们这些都是将来很重要的东西，会影响你，但是关键是在这个的当中，这个的当中，这个的当中，跟这个的家庭，跟你这个的群体的家庭的参与度是有多少。他说参与度越少怎么样，距离是不是越大，对吧？所以我也是在探讨，每一个的地方都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一样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年龄段，那这个的年龄段稍微好一点，但是我们很多的借口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一个的年龄段都已经把它给分开了，对还是不对？怕它吵，有没有？大人的聚会是不是怕它吵？结果把它放在哪里？是不是打到冷宫？那是冷宫来的，对不对？通常 baby seat 的地方是最冷的，你知道吗？你们不知道吧？有没有去体验过？有没有？肯定没有，因为什么？哪里最暖？人情哪里最暖？你们以为只是温度啊？人情哪里最暖？是不是多人的地方？温度开的最晚，暖的地方在哪里？是不是聚会的地方？是吧？通常他们在哪里？ 都是常年没有人在的地方，然后突然间打开了个门，有一个人在那里跟他看着他，对不对？你去每一个育婴室在教会的，我告诉你都是最冷的地方，因为什么？没有，没有人气，对吧？有没有人气？因为很少人进去啊，因为一定要干净，一定要脱鞋嘛，对不对？谁还闲着？人通通通都走进去啊！还有没有所有的弟兄姐妹走到那里？我们首先为这里祷告，然后把这里充满了热气、暖气，来吧，我们走，会不会？我们都不会，是吧？然后还有的就是怎么样？有的教会还要是什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哪里啊？在 basement， 对不对？你不要知道我不知道，我完全知道。我去过这么多教会，走过了，我第一个就看育婴室在哪里。好，三岁到五岁的孩子在哪里？走进去的时候，你不穿棉袄，你都不进去，寒的。那更加很少人走啊，对吧？因为大多数一来就进大堂嘛，对不对？那小堂在哪里？副堂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一个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的观，看到我们对于下一代人的所做、所预备的怎么样？挑战了吧？所以，同样的考虑，弟兄姐妹，为了将来，为了其他的家庭，有的时候怎么样？反过来，把最好的力量，同工们集中在这里。OK， 为什么？能够留着家庭的地方是在这里，不是在你的境内。记得，真的不是在你的境外。你请一个再好的讲员，你的教会也不会是很好。对不起，任何好的讲员都有问题的。OK， 真的，要就是待不住，对不对？要就是很没有霸权。OK， 不是讲笑的，要就是什么？他讲的好，做不好。OK， 我都可能，因为我姓庄的。OK。所以我很谦卑的可以告诉你，所以好在这一次师母来了，所以我做得好不好不要问我，问他，我要努力的保守，真的不容易的，所以我待不住任何一个教会，这是真实。我若不是这个疫情的话，我也不会回去牧会啊。因为什么？你做宣教的，你的使命就是去建立帮助更多的家庭，走到更多的家庭的当中。所以结果我们的母会，我离开他30年了，结果呢，同工40年前的同工，反正你白天没事干，你就来帮帮忙吧，拔刀相助吧，我就去了。结果一去要签约，一年一年算，哎呀，我说你怎么这么忙，我来帮你。结果怎么样？教会要讲合同了，结果所有都要按照这个合同。结果今天要来领的当中，我告诉你，我妻子气得要死。为什么？我起码就少了半个，少了一个月的人工，明白没？我还得请假出来宣教。他们听到了，我就可能伤心了。但是我管他三七二十一，那这就是不同了。每一个人，神给他的使命是不同的，不然的话，哪有机会来跟你们讲这些东西？没有人讲的，你们可能都没听，真的。所以在这个当中，从哪里开始，弟兄在哪里参与，在这里开始参与。OK， 在这里开始学习怎么样照顾小孩子，因为耶稣本来就是照顾小孩子开始的呀，对不对？是不是？每一次耶稣讲道的时候，小孩子在哪里？有没有想过，在哪里？在育婴室，在主日学，是不是？是还是不是？就在他身边嘛，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会来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我按时为你祝福，对不对？不然的话怎么样？你们在吵啥呀？你们这些执事在这里，你看看，像这个孩子一样，对不对？吵谁主意大关你啥事儿？你要跟他们一样怎么样做小的，对不对？服侍众人。哎呦，小孩子在哪里？告诉我，不都是在大人身边吗？带着孩子在你们身边，想方设法的求主帮助，一个的教会有家庭，家庭有教会，所有的东西真的为孩子们着想。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西方的教会有的时候他们可以做到，因为是单一的语言， 所以他们到哪都好像是一样，但是他们不好的一样的地方就是没有为我们着想。我们是双鱼，我们甚至是三鱼的，对不对？我家的孩子要讲广东话的，我家的孩子要听得懂 普通话的，我大儿子的家庭还要听懂四川话的，晓得了吧？对不对？有祖父母嘛，对不对？我们讲尊的嘛，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好为稍微放宽一点，因为我们会讲英语，所以孙子们、孙儿们跑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还可以用英语，对不对？但是到娘家，到我大媳妇家里面，对不起啊，一句英语都没有，所以他们天天电话通。所以上帝给我们有多语言，为什么？为了多得人。我们是最直接可以怎么样去道万民的，对不对？他们还要学语言，我们已经有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可以吃麻辣了，对吧？我们可以吃串串了，是吧？我们小孩子从小就要，但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分得太清楚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就失去原来在这里已经抚育的有的跨文化穿越文化的工作。而在这个的年龄段，甚至于这个的年龄段，那为什么在这个的年龄段以外的没有办法在教会参与？本来他们应该就怎么样反应过来，对不对？反过来参与，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原因是在这里和在这里和在这里，他们都没有参与，是吧？他们认为不参与是正常的，参与是额外的。因为什么？在这个的当中他们没有参与，其实从这个的时候开始他们觉得有参与，怎么样？他们就觉得是自然的，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洗碗什么时候开始洗碗？
课余的时候，
对不对？他只要一开始，对不对？哎呀，我的小媳妇真的、啊、不是，我应该不叫我小媳妇，我小儿子的媳妇啊糟了，差点说错话
我都没有想过
你没想过哎呀，不好意思，
你是我吧？
对对，糟了，再说这话，哎呀，我全身都麻了。啊，他是外国人，啊，不是应该是外国人，是新西兰人。
小儿媳妇。
小儿媳妇。对了，哎，我看着他怎么样教小孩子，他有两个女孩，然后一个男孩，两岁了，一岁多就开始带着他拿着高高的凳子，那个小女儿小孙女就站在旁边，从洗一点点东西开始。到了现在两岁多了，他每逢自己吃完了，妈妈他就已经自觉的拿到那个洗碗的盆子倒下去，然后呢怎么样，拿着那个 stool 站上去，用水开了冲完了之后放到洗碗机。两岁了，我都愣了，为什么？我们两岁没有这样做哈，咱的孩子没有哈。哎呦，我们说我们那个时候早就不由当的，等到怎么样，是七八岁的时候吵架，你洗不洗？你洗两兄弟啊？啊，我洗。两个人就说，哦，我昨天洗了，一直吵到18岁，离开了家之后就不吵了。现在到他们教小孩子的时候，他们提早教育。但我觉得教会同样，虽然是三个小时，设计好这三个小时，从小开始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们参与，不只是主日学，其实主日学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是最影响的就是搬凳子啊、参与啊，任何可以参与，甚至于翻译。我觉得翻译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我有证据，证据的地方就在于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大多数，因为我们委内瑞拉去到的时候，说句真实话，我是刚刚才从才刚刚离开共产党国家，然后就信耶稣了，然后呢，短短的81年信耶稣，84年读神学，87年毕业，89年去做传道人，去职堂，怎么样？短短多少年？短短不够10年的时间， 飞跃的成长。我自己就觉得像什么，你们猜我这里面有什么？猜一下。
Food line
啊
？Food line
啥来的
？Food line 是
饭。哦哦哦，这个。哦、，Food lion 里面是 lion。Food lion， 哎，这个名字还不错，跟里面的有贴切的关系。哦。对，有关系了啊 ，Food lion， 你们猜一下，很轻，在这里买的，猜吗？
猜不到。
你称一称，甩一甩。摇一摇，猜不猜得到？像是什么？你摇的不够大力啊！
嗯，猜不到。
你猜一下。
捏一捏。
捏一捏，哦呦！动作来了，捏一捏。
不知道。
他两只手已经等着呢。
哦，
哦，软软毛毛，他摸到了一些的东西，嗯，谁想要摸一下？给一下男人摸一下啊！对，不给你，别。
他应该更有经验吧？
什么回事？哦，你也有经验，先考你一下，怎么样摸下去？哎呦，他还摸的，你看打了一个转儿，像是什么？
有吗？
没有接触过。
没有接触过。你天天接触的差不多，
我不喜欢，
哎，你不喜欢，哎呦，你这样宠他呀，洗了洗了，他们认为你经验老道，也确实是你会经验老道，我等待着你的答案。
Sponge，
在这里可以买到 sponge，
不是就是那个刷碗。
刷碗的是准备要洗碗，所以我就准备了洗碗的工具，
啊、
是吗？
啊，
哦，
嘿嘿，
可以超然一点，想一下，跟富有关系的，啊，
跟
当然了嘛 ，Food Lion 嘛，对不对
？Sausage，Sausage，
这么软吗 ？Sausage， 怎么样 ？Sausage 行不行？像不像？他们摸了，你看有人已经按到他扁扁的烧水机，应该按不扁啊，对不对？摸到了怎么像什么？
香蕉。
这香蕉肯定是熟的太熟了，有富烂人买到这个可以压的扁的香蕉，你马上就过。
闻到味道了。
闻到味道了 ，yes， 是有味道的，一定有味道，还有强烈的味道。
啊！
你看捏碎了，你看看闻到味道了啊！开始用嗅觉来的去体验了。
我能说吗？
你能说出来？你跟蒜类有关系。好，大蒜，大蒜，大蒜比这个硬啊。
葱啊！
哦，
那个。
你这是猜的还是？哎，猜的，根据他们的资料，哎，它有先知的，它有先知的恩赐。
Green onion。
他不用了，他已经说出来了。哎呀，我们上完主日学了，有没有看？就这么简单。其实小孩子很好的，你给他什么都可以看。这真的就是富奶，对不对？不要小看他啊，对不对？家家有没有有哪一个家没有买过葱的？告诉我。我要看一下他是哪一个家人，你现在举手还可以，每一个人都买过吧，每个家都用吧，对吧？你们家用不用？他有一种迟疑，我以为你没用葱，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你这是哪的人，都用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个葱多么形象化，你觉得像哪一个年龄段？那尤其是这一扎葱啊，这把葱发出来的真的像这个阶段。像这个阶段，像这个阶段，还是像这个阶段？你们觉得，如果给你去形容，
13到15，
你的理由？
它长得比较快，然后开始有自己的那个味道出来，就是
对不对？
不太 pleasant。
没错，只要一次就有味道了，对不对？只要一句话就有味道了，而且还有态度，对吧？OK， 还有呢？ 你讲得很好，这个阶段对不对？一群的人，他的群体意识是最强的，最希望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拿他的朋友来说话，你只要一拿出来怎么样，他就冲过来了，对不对？他保护他的朋友是不是意识更强，对不对？他管你三七二十一，你只要说我的朋友你就不对，是吧？
还有呢，
必不可少的调味，
必不可少的，对不对？它不是主菜，但它是必不可少的。那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重要？扎堆吧。怎么样，你们现在孩子在哪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现在此时此刻
跟朋友一起
玩，你用担心吗？
不担心
嘛，对不对？因为什么呀？
同位
在一起打
的。如果他现在是这样的，怎么样？他不在这里，他在那里。
那你要担心。
怎么样？对吧？他只要在这里，如果在这里怎么样？你看到他变成啥个样子没有？看到他啥个样子没有？怎么样？马上变黄。对不对？马上弯下去，是吧？对吧？群，所以教会本身其实是很好的地方，本应该很好的地方，对不对？这个群很自然的形成，但同样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还得设计一些的东西，跟他们去商讨什么适合他们的成长，对吧？他们可以跨文化的成长，可以同文化的成长，还有语言同语境的成长。你看有多少的方式，甚至于几个的家庭合在一起，不用去讨论一些什么其他的，讨论一下我们几个的家庭怎么样为了他们的生命生活来到去怎么样一起走啊，一起过营地啊，有没有想过？那这样的话男人可以一起聊天，女人可以一起做菜，小孩子一起看着，也一起帮忙，刻意的去做，因为这个的陪伴，这个陪伴，这个的成长才有更长远的地方要考虑。哪怕他们搬到哪里的地方，这种的连带关系，他们记忆的当中就是把这个美好在一起的时光记下来，将来的配偶可能在那里产生，你们想对不对？更加的他们在生命的当中彼此影响，他不用等到 college 他再去找陪伴，他们已经知道有谁读懂他们的心。那我讲这些也是一个过来人，因为我们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家庭去到哪一个的社区都是孤的、单的，对不对？我们去到委内瑞拉的时候，两个儿子，一个七个月大，一个三岁半，我们就带了去了。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语境各个方面在那里生活，而头一年我们就已经经历好多挑战。皮肤的问题，牛奶的问题，我们就搞这些，又要牧会，又要带教会，又要看着好多大群的创伤，因为刚好你不去还好，一去那个国家就暴动。我们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独特，我们不去委内瑞拉的时候啥事都没有，准备出发的时候全国暴动。我们是几月到的？我们好像是七月
大概吧，
对，我们七月去，五月就暴动，所有的中国人的商店都全部被人抢窃一空，人家就以为我们不来了，因为他们以为我们知道那边发生过这些动乱，但是结果我们新闻啥也都没有收到，啥也都没有看。你们知道我们在看什么吗？1989年6月发生什么事情？六四，我们的眼睛就是对着那个，然后手里面拿着个饭，一边看一边流泪，结果要去委内瑞拉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委内瑞拉的这个情况，带着两个小娃娃咻下飞机，人家拿着横额欢迎庄建一家，然后各个站在那里欢迎的那几个弟兄姐妹脸上只是流眼泪。我们都愣，我们怎么会把人家感动到这个地方？你明白没有？你没想过，对不对？你欢迎谁呀、啊？对不对？送兵会这样子，对不对？对不对？你送人家走了啊，对不对？啊，还会落泪。你欢迎人家了，也不会激动到流眼泪呀、啊。哎，我都愣了。我后来才问他们，当时你们感动什么？ 因为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想着你们不会来，结果突然间收到你们的消息仍然来，我们才知道上帝的安排，因为我们啥都不知道，晓得了哈。感谢主啊，这一路的走过来的时候，所以当我们有第一个敬拜的时候开始，就是说真正开始我们做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想着我们的孩子没有理由摆着呢，因为我告诉你啊，天下就千万任何的教会就最好不要请我们夫妇来，因为我们跟教会基本上是不符合的。为什么呢？第一，师母不会弹琴，但会说爱，但他只说爱我。第二，他不会教主日学，因为他每一次预备主日学的时候就全身出汗，所以他有紧张，晓得了啊。你请一个师母啥都不干的，你干不干？这是我要交代的啊，真的。然后第三，他耳朵不灵，所以他是非全部不会听到，明白了啊。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但起码对我是好事，起码怎么样，谁在说谁，谁在说谁，我们听不见，对不对？通常真的人群的当中，你知道吗，我们知道我们要同情姊妹，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宣泄不行，他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传得很远，福音传得很短，是非传得很快，我们都知道的，对不对？那是凡是有人的地方你就一定要预备这个。那这么巧，我的师母呢，第四个就是怎么样呢，黑白分得很清楚，是就是，不是就是，你没有人请讲的，那你是在任何的群体的当中他没有同荣性，这个就这个，不是就不是。那你想想看，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他好不讲人情的，对不对？那确实啊，因为他觉得怎么样，他的责任就是保护这个家，对不对？那至于教会的东西他是最后知道的，所以你不要期待他第一个。所以如果我们要写，通常请牧师有的时候就是面对这个问题的，总是不会问另外那个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真的要请人啊，要把他全家全部都要，不要祖宗十八代就不要找啊，就是怎么样，真的要晓得他们夫妇两个是怎么样。你千万不要以为真的男的你他讲的再好都好，可能后面有一个苏格拉底的太太，晓得了吧？怎么样，一回到家一盆水就倒下去，冷水啊，还要是提醒你啊，别在外面沾花惹草。怎么样，如果你遇到一个真的在后面没有安全感的女人，你请她来，我告诉你，你所有的姊妹都危险。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没听说过吧。好了，你请一个内向来的，怎么样，躲在办公室预备经文，讲完了之后又躲回去了。你希望她讨看房怎么看？求主帮助，在你们的当中，上帝有的人用，因为神要使用他。在这个当中，如果神要安排来了就来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个，不关我事啊。但是我真的去到那里的时候，我是送了，他们没有办法选择，所以委内瑞拉的教会没办法选择谁来，因为我们来了，晓得了啊！我们就这样子，几个弟兄姐妹就开始建立教会。但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神的带领，不是我们，我们真的没技术，没文化。真的没文化，因为我们没有教会文化，对不对？我又不能够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做，对不对？我已经脱离了，那怎么办？神啊，你帮助我们。所以一开始第一个崇拜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说我们原来就有主日学开始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查经小组，我说没问题，全部都一起来啊，广东话叫做夯不浪，全部一起炒一锅。那小孩子在那炒啊，那我没事不就吵呗。那当时我还不懂啊，讲到的时候就讲得正经八十的，没有故事的，结果全军覆没。后来那个翻译的就说，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就是 local born， 没学过中文，他只是会听一些，他说你能不能够就是口语化，你可不可以讲一些就是平时人家聊天的，把道全部聊成天。哎呦，明白了啊！讲到什么，你最好就讲故事，因为怎么，故事有延续性，我可以追踪。哎呦，好啊！然后还要加多一句，前面有小孩子，晓得了啊！哎呦，我们开始就怕小孩子闹，怕小孩子吵。我告诉你，感谢主，上帝把最好的听众摆在你面前，就是小孩子。我们没有一两个月之后，小孩子
只要敬拜，只要你讲到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有的时候真的奇迹的，连喂奶的孩子都安安静静不闹的那段时间。哎呦，我上次后来我才知道，以后参加其他教会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大人在想到小孩子怎么吵，就是没有想到小孩子是怎么顺服。感谢主，35年之后，委内瑞拉教会仍然是双语，直到今天。然后我回到母会的时候，直接挑战我们的母会，我们的孩子都不在教会了，都走了，都不再来了。明白了哈？为什么？他从小就没参与，真的，现在还想着他们来参与，他管你呀、啊？走了，连婚都不来，连结婚的事情都不考虑了，在这里都不跟他们有关系了。好多家长，好多我们的同年龄的或者大一些我们的小一些我们的他们的孩子，看着他们长大了，现在全部都不在。你说伤心吗？伤心，因为白头人坐在那个教会，黑头人都不在。我们现在还要讨论怎么样把他们请回来。我说迟了，你们现在要请的就请别人家的孩子重新来做，只有这样。因为什么？新酒只能够放在新的皮囊，旧的酒只能够在旧的皮囊，对不对？这是耶稣说的。我就想这个青少年的工作我迫切啊。为什么迫切？因为我看见过两个版本，我都看到过。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星期四星期五跟你讲，星期六就跟他们分享，帮我翻译的就是当时在地上爬的那个孩子，三种语言能说会道，英语、广东话、西班牙语，现在在学普通话，已经是传道人的妻子，他也已经读完神学，朗朗上口。感谢主啊，培养了下一代。然后他告诉我，他的孩子还有其他的孩子20多个，现在在做宣教的工作。教会很小啊，都失散了，教会剩下只有20人，另外一个教会剩下三四十人，再加上西人。但是什么？当这个的年代的时候，他们一起服侍。这个教会不缺翻译的人，因为他4、5岁开始看到哥哥姐姐已经在翻译，到了8、9岁开始参与翻译，到了这个的时候参与讲道的翻译，到了这个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于他们自己出来讲道，有没有想过？没想过吧？好在他们在委内瑞拉，对不对？如果在美国的话，早就夭折了，对不对？第一，你在哪个神学院毕业的？没有，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要看神的工作，不是看人的。我们现在太多的讲台都是只是允许以为是高大上，小心了、啊、基督教有个惯用词，请大家留意，我们爱远方的人很难爱身边的人，不会爱身边的人，但懂得去爱远方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讲大使命，我们很少讲诫命，彼此相爱，这才是真正的功课。求主怜悯我们。你们真正要学习的不是先哇爱到那遥远的栗树主、藏族，应该先爱你身边的人。求主帮助，甚至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如何的学会在家庭的当中来做接纳。我们也是扎团的，如果用这个冲突的话，也就形容我们的信仰的形式。我们信仰3.5年其实就是冲，知道没？我们长得很快，我们真正每一个信徒长得最快的时间段是在信主一，就一信主到信主的第3年。 OK， 之后如果他不参与，他就这样了，他就开始远离。你拒绝他的参与，他就这样。你培养他跟他一起在同伴的时候，这叫做门徒训练。大多数人以为门徒训练是一对一的，对不起，大多数以为就是保罗和提摩太的，对不起，真正的门徒训练就是群体，11个，晓得了吧？带着、坐着、走着、参与，求主帮助带着孩子参与， 所以还有的是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考虑的这几个的家庭，如果小孩子的话去参与一些服事的工作，社区的、远方的，让他们在这个的当中敞开自己，跟其他的来到去连接，甚至于跟其他的营会合作。我有一个的祷告留在大家的当中，如果可行，甚至于就是全维吉尼亚的华人教会联合举办不一样的夏令营，不一样的冬令营，或者是春假，把孩子们聚在一起，过一个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营会，让他们接伴，让他们成长，让他们的生命被点燃，然后动容到一个营地的当中，有活干但有生命的流露。你们可以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好不好？如果真的是神的意思，我征得我妻子的同意，来跟你们的孩子们一起。然后大的孩子如果他们愿意，我们需要志愿者，他们来帮我，我帮他，帮我们吧，我还有其他的同工，我相信我们需要。我觉得我们不只是做中国，我觉得我们来到这里，难得来到这里，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单单的在知识上、教育上、工作上提供，我们也要在信仰上面，在未来的当中，我们要产生不断的产生更多的宣教士、传道人、基督的精兵，从有味道。谢谢你猜得好，厉害。所以你们在教孩子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年龄段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所有的问题改变成开放性问题，知道吗？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即使是教主一些，都不要这么轻易的给他答案，总要问他，你觉得呢？你认为呢？你的答案是什么？欢迎他的答案，明白吗？因为这样的时候，就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是一种探索。OK， 直接和了。OK， 在这个的当中，我先讲到这里了。想问一下大家一些的问题，我先给你们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在我们信仰的传递的教育的当中，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圣经有没有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样子，一些榜样性的方法？有没有想过 ？OK， 耶稣的教导有三种，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好奇，对不对？很怪的，人人都想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他总是不说他是谁，有没有发现？然后总是说你说我是谁，有没有？为什么这么高大，对不对？他来这里，他降世为人哦，对不对？就明明白白可以坦然无人严正明顺啊，他为什么把自己的身份总是摆到后面？你说我是谁？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
让你们自己来认识他，
让你自己来认识他，他越悬就越想认识的。OK， 好，还有没有？
说的也不信，
说的也不信，所以说来干什么？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说了，就是希望人家信，对不对？人家不信还在说，对吧？我们很容易吧，对不对？啊、哦，自然而然我是基督徒，好光彩。好什么？但是怎么样？对方怎么样？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的原因，一听下去的时候就有一种，那当然我们在国内就更不能乱说了啊！我们说的早要就是早产，就是早死，早就不跟你来往，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这是一种。还有什么原因？他总是不把自己的身份先说出来。你说我是谁？
他希望大家用看的。
我所做的是不是怎么样比我说的更重要？你觉得小孩子 会是哪一个？他想听你说的呢，还是想看你做的？
看，要看。
大家都知道嘛，今天才唱完歌，对不对？让我亲眼看见你，才能够展翅飞翔嘛，对吧？结果怎么样？我展翅飞翔，但是你的翔在哪里？对吧？说他要看，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给他们看到什么，这是重要的。你的关心，你的走进去，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平眼，对不对？走过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小孩子坐在那说的，哎，希望你好吗？怎么样？他都不知道我是谁，那我就让你猜个名。真的，好，在我在国内用的名字是。小庄子，所以他们就在猜的，你知道吗？因为没有人用这个嘛，对不对？老庄已经死了，对不对？我也不是庄子，但是我有个小庄子啊，就像个蝴蝶梦一样在猜我是谁。但为什么？其实那种的好奇是建立关系，他知道你猜，他知道你没那么严肃，他不知他不会以为你是正经八十，他就可以跟你怎么样逗。开始逗的时候一点点一点点，哎呀，他知道你觉得你怎么样，对他的接纳。孩子是很，其实他们的戒心和这种保护的那个没那么强的，尤其是在教会。所以你们先走进去哈，尤其是家庭，如果有孩子们来的，从现在开始，当然不要一下子蜂拥而来，然后一个个啊，对不对？你猜我是谁吗？对不对？但是怎么样，有人去接触他们，跟他们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这是第一个啊，对不对？他的好奇心，因为他在猜你为什么对我关心，对不对？这是一个。好，第二呢，什么样的问题会最好？在耶稣的时候，他在他的教导当中，他跟人的相处的当中，啊，这样子，对教会的人他是怎么样处理？啊，就是说对宗教的人怎么处理，对非宗教的人他是怎么样做的？
一个是比喻，一个直接说，
对吧？什么样的人用比喻？
外面
是外面的人用比喻呢，还是内里面的人用比喻？比喻的话都要猜的吧，对不对？都要去想答案的嘛，对不对？门徒们他们有没有听说过他的比喻？听说过，对不对？但是他在说比喻是给门徒呢，还是给门徒以外的人？
门徒以外
啊，门徒以外的。然后怎么样？但是门徒们想不想知道？
再问他比喻是什么意思？
再问他比喻是什么意思？你们觉不觉得那门徒愚蠢，蠢的要死？有没有？我说的
有一点，
有一点，是吧？怎么样？他说的那些比喻怎么样？如果讲出来怎么样？难不难？其实不难啊，但是为什么他还问？啥意思啊？为什么门徒们反过来还要问答案？而耶稣又不全部回答，啥种的他就讲了一下，对吧？其他他都不再说了，对不对？有没有记得？为什么？他一连串的比喻他没有一个个的解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发现查经的那个人最喜欢一个个都跟你解释？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巴不得你不知道一样，是吧？哎呦，把人类的那个追求心全部都是吧，一扫而光，晓得吗？那如果孩子们，如果是十八九岁、二十岁的人，都是这样子跟你谈话，怎么样？他有兴趣吗？他有追求吗？他会追求吗？那好了，去惯教会的和没有去惯教会的，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应该同样给他们？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同样的比喻，一样全都不能一样嘛，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但是你永远讲故事和比喻，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怎么样
接受？
都可以接受。然后让他去想答案在谁那里。如果你讲比喻的话，答案在谁那里？如果你讲故事让他讲，让他想的话，答案在谁那里？对吧？我相信你们都是看过大长经的了。女士们，没有，哎呦，还好，不知道什么叫大长经的啊、
哦？
太长了，那是以前的，你们在读书，所以没有看啊。对，我不读书的可以看。
那你们最近看的哪一个剧？《甄嬛传》都看过了吗？
甄嬛传
你们没看过？哎呦，你们这么那么好啊，是因为你们来教会所以不看啊？哎呦，赶快走。不好意思，我们不讨论这个啊。对，怎么样？每一个人看任何的电视剧怎么样？是不是都有你的角度？你会不会把你自己放在其中一个？你不会把自己放在所有的角色上面，对不对？这些的角色带出来的意思是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小小的驴驹，每个人看一样吗？那如果年轻人小孩子怎么样？是不是他讲出他所喜欢的，他的角度怎么样？你只要给他机会的话怎么样？他是不是去成长？求助帮助，当你们在做教在代理的当中可以用这些方法 OK 好不好？第三还有什么？耶稣在教导门徒们在他在的时候他怎么做？这都对青少年直接有关系。
亲自示范。
举个例子，
去圣山祷告
啊，洗脚，上山祷告，还有没有？
他只是跟那些什么麻风病人啊那些互动，
其实让他们看，对不对？没有教他们做吧？有没有？彼得站在那里给他们摸，有没有？有没有？没吧，对不对？迦南的女子一直在追着他，有没有说约翰跟他谈心？有没有？他做了，对不对？他们嫌他讨厌了，对不对？不要再说了，你看一小眼看一个女人追着13个男人，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演一下？对不对？我们现在反过来，对不对？一个男人可能要追着13个女人，不是，很独特哈、哦。如果那个形象颠倒的话，你们觉得怎么样？很形象化的，在这个的形象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属灵的栽培、属灵的群体、属灵的运作，在这里家庭给我们看见，求主帮助。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说你怎么行、怎么做，有的时候在这个当中，所以你们有各个不同的家庭，我觉得你们是应该联手，怎么样在这里一起来到祷告，为你们的孩子们祷告，他们看到你们怎么样为你们祷告。他们看得到你们怎么样的，怎么样让他们来到参与服事，求主帮助。而在这个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为一群真的在成长过程的当中，父母们也都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在教育的路上面，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跌跌蹦蹦撞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他的承受力不一样，他要面对很多很多这个精神上还有心理上甚至于社交上的沉重的负担，那这些都是个案。如果你遇到这些的时候，不要怕丑，不要觉得害羞，这些的事情如果比起这个路加福音第15章那一个爸爸两个儿子浪子的故事，你们的脸是有地方放的，晓得吧？因为他还活着啊，还起码不会像这一个怎么样浪子去到那个的地步。我们每一个的孩子都有希望，你想看那个爸爸的脸白在哪里，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他总是在外面看着儿子嘛，对不对？记得了吧？有没有写着他回到那个人群群体的当中怎么样，各个爸爸会怎么说？猜一下，试一下来好不好？怎么样，这个爸爸 OK， 儿子一直都没有回来，家产给了他已经浪尽，但是在外面的消息好像还不知道，对不对？但起码都知道他怎么样，有人传消息回来他在挥霍，对不对？好了，一群的男人一群的爸爸坐在那里，你觉得那个爸爸有脸吗？在中国人当中一定没脸，又不读书，好吃懒做，对不对？又没有孝心，怎么样瓜分，对不对？拿家产然后去怎么样？你说你这个爸爸坐在众爸爸的面前怎么样？好在经文没记载这个比喻，没有说到那一点，对不对？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怎么样，而且还要告诉你他是牧师的孩子啊，不是牧师的孩子没那么多钱怎么样， 啊，对不对？会吧，发生吧，是不是？啊，那如果在温州的话，可能是牧师的孩子吧，因为牧师的还在温州的牧师和老板都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身份。哦，明白了哈。那他儿子就把他家产拿出去，怎么样？你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你怎么活？其实人性最难的是群体。当你有一点点错事的时候，就是考验每一个的群体怎么样学习接纳的地方，怎么样学习饶恕的地方。耶稣把那个诫命新的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对所有的家庭一个最大的挑战。你怎么样做给孩子是要说，怎么样彼此相爱是你的孩子在看你怎么彼此相爱。原来好好的在一个教会，突然间有意见不停了，然后怎么样？从今到永远不见。然后怎么样？他又不敢说天堂见，就是找死，对吧？但是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服事的都知道，对不对？有意见的时候，一闹了分裂，怎么样？孩子不能来往。谁可以做的决定？父母。结果怎么样？除非搬家嘛，对不对？如果不搬，都在一个城市里面，怎么样？真的，真的难憋啊！我告诉你，本来好好的，好在还没有去到男女朋友。如果去到男女朋友的话，你再吵的话，你就应该放下了，对不对？不然那后代怎么来啊？有没有想过啊？不想，我的意见重要。对不对？我是受洗派的，他是什么派的？他派啥呀？到了天堂还不是都是一派？对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自持己见，求主帮助，属灵的生命是真的是要看讲，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再有一件放下来，没问题的。时间过了，我们就过了。但是为了孩子们，为了成长，为了其他众人的成长，学习彼此相爱。大家有没有讨论过，当你们查经的时候，新的诫命如果作为我们来讲怎么过，那就是什么？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想，我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的时候，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说？洗脚，对不对？洗完脚之后吃饭，对不对？吃完饭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圣餐，我们说的圣餐，对不对？逾越节的晚餐，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一下弟兄，发生了什么事情？吃完了之后，
耶稣和门徒上橄榄山去祷告，然后就被
犹
大，
中间对被犹大出卖，但是在这个之前，就在这个之间，
去之间，
吃完了，讨论完了，谁会出卖他？哎，我离你远一点了，现在。结果怎么样？犹大干啥去了？
那个耶稣说：“你要做的，你就快去做吧。”
结果他就快快去做了，对不对？他快快去做，然后耶稣快快说了什么？耶稣快快说了什么？对不对？他有说东西嘛？对不对？短短的时间当中，他一出去，耶稣就快快的说的东西。你还怀疑吗？没有怀疑，对吧？犹大既出，马上耶稣出口，对不对？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诫命，你们要说彼此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个才是最关键的。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你想想看，对十一个门徒讲这个和讲那个，哪一个重要？哪一个厉害？哪一个难做？哪一个难？这个容易呢，还是彼此相爱容易？
彼此相爱容易
啊？不容易，不容易。那这个呢？
好一点
也不容易。两个都不容易，是吧？其实两个都容易，不然的话他给你干啥？对不对？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它是给你的嘛，对不对？那证明来讲，这两个是不是容易啊？彼此相爱应该也都是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给你权柄。我们往往以为这个权柄就是来到怎么样训诲人，对不起，他真正的权柄是让你和我学习怎么样饶恕。
甚至犹大你都要去饶恕，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想过犹大都要饶恕？有没有想过？啊，所以你真的没想过啊！我最难饶恕的就是共产党，对不对？把我害得这个样子，连十年读书都没得读，怎么饶恕？容易吗？弟兄姐妹，真不容易。我们最难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神要我们去爱他，容易吗？不容易。好在你们这里，离华盛顿远了一点。如果离华盛顿越近，政治的气氛就越浓。可以告诉你，反抗的力量越大，这是真的。因为什么？他们以为离权力越近，他们就可以讨取权力的东西，他们就可以伸张他们的正义。错了，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行公义，不是伸张公义。对不起，有没有？是吧？但是每个人拿着这句话把它改了，伸张公义得了你，是吧？你越做，我告诉你的孩子越苦，他连这个国家他都不知道怎么爱，他怎么去爱自己的祖国？对还是不对？作为一个中国人骂中国，你觉得怎么样？苦了吧？你的孩子啊，我要考虑的是，我不考虑其他人，你在骂你的祖国呀，你连你的祖宗都可以骂，那你什么谁都还有，还有谁在你的面前可以被尊重？孝之为先，这是中国的文化，对吧？那我可以告诉你，他连这个国家都不会爱，就这么简单，知道了吗？你们不懂吧？真的是真实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应该是传递爱，不应该传递恨。我们有政见的不同没问题，但是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在孩子面前千万不要用这些的态度。求主帮助。你有多厉害的政治评论者，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变成法轮功，你自己知道遭灾。为什么？对不起，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耶稣只希望我们怎么样？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政治不是我们的主导。那当然我知道，在很多美国的教会都对政治很有兴趣，感谢神。但是我觉得你的参与要小心，因为对孩子很危险。OK， 孩子他会长大，他自己会寻求。但是如果你是强烈派，他可能是你的，刚好就是你的民主党。怎么样？明白？因为你讲的多啊，他叛逆，对不对？如果你也在讲你怎么样讨厌性取向的不同的，我告诉你，你小心，可能你得到的结果就是正好你要面对的功课。你爱不爱他？晓得我在说什么啊？因为我在做这些辅导，我完全知道很多小年轻跑过来，他们没有出处，尤其是教会的孩子，因为我们讲的太多，我们以为分类了，但是耶稣明明在这里讲到，这家伙出卖我，但是你们要爱他，彼此相爱。他一出去就说这些，那你想想看，他预备的是什么人，是吧？等同的这十一个人，是不是叫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对不对？同样的，他们一出去，这十一个刚刚洗过脚的，刚刚吃过，对不对？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怎么样？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彼此相爱。弟兄姐妹，我们操练这个，我们的孩子才能看到真正的爱。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更好的教育。我们怎么样接纳不同意见的人，我们怎么样大家彼此的相容，大家彼此的尊重，而且在小孩子的面前最好尽量少讨论政治的问题。他们问你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不要给答案，问一下你觉得怎么样。不容易的 ，OK？ 那我说这个容易，因为我来自加拿大。但我们也有啊，我们毒品泛滥啊，合法化呀，结果美国跟我们学呀，这个我们自豪的呀。 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东西真的要改变的政策，加拿大都是先锋，知道了啊？那你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教育，对吧？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留着星期五，从一个受害者心里去看，对孩子的影响会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怎么样看待受难节？而在基督教的里面，怎么样传递受难节的信息？我们怎么样看待苦难？我们很容易把苦难高举得过高了，求主帮助。我们的主是释放的，我们的主是帮助我们减在这个苦难当中怎么样做转换的工作，因为他是神，他是活人，他不是死人的神。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死亡？这都是因为感谢主，我们去到四川，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始我们的工作，结果学校请我们去面对几万的学生，一连六个星期跳楼自杀有人，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两个。一开学啊，这个学校简直疯了，我告诉你，地震之后一开学就面对这个问题，结果所有的领导跟心理学院探讨怎么做，刚好我们已经跟他们有合作，结果心理学院的准副院长问你可不可以上一堂生命教育课，我说跟什么人上，这么多学生怎么上，他说跟我们的辅导员上。那我以为辅导员就是这么几位的，他说不是，是490位共青团书记、辅导员还有党支部书记，全部都是做学生工作的。他说你出个题目，你知道我出什么题目？你如果出题，你们出个什么题目？我想都没想，口就爆出来了，死亡你别张狂。他听了说，哎，这题目好，就送了他们去。感谢主，我一个受害者心理心态，因为我曾经受过害，曾经对死亡早有连接触，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在接触，尤其信主了之后，每一个月都要怎么样，对不对？你没有说没有死吧，死了而活嘛，对不对？对吧？我说感谢主啊，我这一生人就是在我信了耶稣之后才知道怎么样解决压在心里面那种因着死亡所带来的危险和恐惧释放。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不信的人不知道啊，所以感谢主。当然我有我的故事，我一登台一站在那儿就有可以说的，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对死亡有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爸妈都是法医官，我爸妈都是法医官，回到家讲啥呀？晓得了啊，我从小就听大了，所以对于死亡怎么样？什么啊？什么蛇咬的、枪咬、枪伤的、啥都枪死的，哎呦，车祸的、暗杀的，听完了之后怎么样？似乎麻木了，所以我很小就解释。所以我很怕做我父母的工作，所以我打死都不会去做公安，明白了啊？除非没有办法，那就是说顶职的话可能还有，但感谢主神没有给我做。但我还是去学医了，就想去学医，结果没有学成啊，因为我的时间就是时代不同啊，赶不上，没得做。结果到了最后，感谢主，我觉得却去学习怎么样做传道人。跟我父母解释我要去神经病学院，因为去神学院嘛，我也不懂嘛，对不对？写个信回去，他以为我去神经病院了。你信了就信，怎么会信得这么迷？迷到真是迷坏了，对不对？你是去什么什么神经病院来神经，就问我你这是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怎么知道神学院是啥？我又直言的告诉他，结果我拿着那封信对着牧师说，我说王牧师，你说我怎么办啊？我父母都觉得好像我信坏了、信错了、信迷了。他说，哎，你看你，他们啥知道你所写的东西是什么？结果就反过来， 去解释。你现在去的一个学校呢，读书呢，学费是最便宜的，啊，我是留学生嘛，这个。另外一个语言是最好的，因为是读圣经嘛，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外语进步会最快的，因为是一个外语的神学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做回他梦想的，做梦从小就梦想的，因为我想学医嘛，啊，这个是更好的，因为什么？这个还是做精神上面的，啊，跟神经病无关，啊，哦，是我要这样解释还是很对不对？我们做心理工作嘛，对不对？啊，然后就送了个信回去，父母高兴不得了，感谢主，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也就是这样的缘故，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释放我一些，解决了这个这很重要的。所以当我站在这些辅导人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处理死亡的方式是什么，中国人惧怕死亡的是什么？一死百了以为，对不对？这是一种。还有呢，所以哪一个寝室出事儿，那一层楼就封了，然后封条不能够回去。你想想看，小年轻回到去，然后就怎么样，要分开，要去跟其他的同学住在那里，那个那一层楼怎么样，晚上然后又不能够走漏消息，又封，那你连续，那你像整个校区怎么样？
都
封了，没有人敢去庆祝生命，对吧？我们只要有死亡，尤其是自杀，怎么样？大家对自杀的态度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怎么样？不讲嘛，对不对？不讲就更麻烦嘛，对不对？憋在里面怎么样？憋出病来啊！但你如果讲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辅导员怎么跟他解释啊？啊，他死是该的，他应该死了，是不是这样？啊，学习压力大的是死了嘛，大不了算了，可以吗？那你要安慰他，哦，他这死都是怎么样？你怎么解释？告诉我，没有信仰的人你怎么解释死？一个人跳楼自杀，跟他的父母，跟其他的同学怎么样？有没有想过留待星期五？结束。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我也就相信今天这个的时代，其实有很多的孩子，有很多某种的原因，甚至于社交的问题，甚至于这个传媒的问题，更加就是那种政治的激烈化撕裂，更加的各种不同的思想的冲入他们的精神思想的承受力，有的时候去到崩溃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释放他们，让他们真的犹如青春的生命，在阳光之下茁壮成长，给正面的积极的带着灵性的信息常常在他们的心中油然而生，将那负面黑暗的东西求主你把他们拿走，以至于他们在你的阳光中，在你的爱中抚育。所以主，我们真的为到这一代的人向你发出呼叫，也都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从我们开始，我们有一个良性积极爱心充满的群体，彼此的守望相助，彼此的支持，彼此的接纳，如果有软弱的，求主我们一起来到去遮盖，甚至于鼓励他们成长。如果在我们的当中有孩子真的看下去，无论是精神上，或者是思想上，或者是行为上，或者是心灵上，或者是身体上有任何的软弱，求主给我们首先告诉他们不至于羞耻，因为在主的爱中，这一切都有他的方法，都有他的爱在其中，因为上帝的美意，我们只是一起的寻求，一起的鼓励，一起的接纳，以至于让孩子们感受到叔叔阿姨们的爱，叔叔阿姨们的接纳，叔叔阿姨没有用所谓的宗教的标准尺子来量我们，而是用基督那永恒的爱的接纳。所以求主帮助， 帮助那些可能与我们渐渐远离或者甚至于已经与我们没有来往的一些的家庭，可能因为家里面有一些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不得人知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伸出我们的爱，接纳再接纳，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柔足你的爱，我们可以学习去爱，所以愿意主给这个的教会，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一起去学习，一起去体会，孩子也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在这里能够畅所欲言，孩子要说的也都求主你来到洁净，由你来到保护，因为由心所说的求主你加上你的爱和灵，感谢主，为到这里在座的每一位的爸爸特别的为他们感谢主，愿主你来到加强他们，给他们更有信心的在这里真的做一个真真正正的好丈夫、好弟兄、好领袖，以至于肩并肩去承托你所给他们的责任，挡住那攻击这个教会的任何的势力，也让众姊妹们在他们的勤劳的服侍、积极的参与的当中，来到去辅助众弟兄姐妹、众弟兄们的成长，也都祈求主你在他们的当中，在众家庭的当中，让他们愿意有弟兄站起来，一起来到去挡风遮雨。我们之所以这样子的祷告，因为我们看见你怎么样呼召十一个门徒，后来又有保罗，又有提摩太，又有提多，又有一大成千上万的弟兄站了起来承担你的个使命，所以求主帮助，也都谢谢众姊妹们的忍耐，愿主你亲自的报答他们，我们也都在远方探亲的或者不在我们当中的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也都祷告求主特别的给到他们安慰，我们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